有一个灵修的一个进程哈。好，我们翻到罗马书，今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16节到17节，罗马书第一章16节到17节。罗马书第一章16节到17节，新约罗马书，新约罗马书第一章16节到17节。好，我们一起，没有圣经的能不能大家谢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一起来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盼望每一个人都听到你的福音，主啊，你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你，都能够得到你的恩典。主啊，孩子今天祈求你的恩典大大的降临在我们中间，主啊，让孩子能够把你的福音讲得清楚明白，主啊，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你的恩典，主啊，得到那最好的福分，得到你的生命，得到你的永生。主啊，谢谢你，求你施恩于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来美国之前大家都知道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最伟大的钢琴家，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手坏了，也就是在那个刹那的时候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受造物，自己不是一个创造者。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边，我一直接受一种人生的哲学，好像觉得如果我努力，世界上就没有我达不成的事情，所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座右铭。所以当我的手在练钢琴练到后来练坏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不仅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成为钢琴家了，而且是对我人生哲学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就是你明白很多的时候，即使你努力了，世上有很多的事情是你达不到的，你才能够第一次在上帝的面前明白你不是全能的，你是一个受造物，你是一个非常软弱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音乐学院是不怎么学英文的哈，这我出国的时候大概就背了这么200个单词呢，哇，这个英文一直就过不去，过不去又拿不到奖学金啊，哎呀，白日黑夜的在那学英文。后来我们那个学教英文那个老师就说了，说他在学法文的时候，后来他已经读到 PhD 了，法文的 PhD。然后呢，有一天他就放弃学法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教他法文的老师跟他说，他说你讲法文实在是太难听了，你已经学到 PhD， 但是你一开口讲法文，哇，我就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法国4000万法国同胞永远比你说的更好的法文。哇，他听到那句话以后，他就从法国回来了，他就改教英文了，你知道。你知道，在他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我就明白，我真的是一个人。我再怎么样的努力，我的英文没有办法像一个土生土长在这边的一个美国人讲的那么样的流利，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我们人生里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一个受造物，我们是一个软弱的，我们是一个有限的。这个人生的哲学是一个符合圣经的人生的哲学。所以神的恩典才会临到你，神的恩典是不会临到一个自以为自己是创造者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创造者，你的一生一定会永远的凭着自己的努力，你不会想去接受上帝的恩典。什么时候一个人才会想去接受上帝的恩典呢？就是一个人明白自己是软弱的，明白自己是需要恩典的，你才会去渴望恩典，你才会去想要恩典。你可以看到这个手坏这件事情， 我今天在开车来教会的路上，我还在想这件事情，这个手坏这件事情在我人生实在是太大的打击了。我昨天晚上还做一个梦，梦见我又回到音乐学院了，哎呀，见到了我好多的同学，你知道，然后这些同学又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在那砍大山子，然后我就从那个房间绕过去了，哎呀，那种感觉非常新鲜，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练琴的时候，每一层楼的琴房都有一个吸烟室，你每次进吸烟室就发现人满为患的，在那里烟雾缭绕，所有人都在那抽烟的，我们在那练琴，练个说自己练一个小时，其实练了十分钟，然后就跑到吸烟室去吸烟了，哇，在那里天南地北的那砍大山，然后又去练，一天练八个小时，说在八个琴房里待了八个小时，其实练了最多也是两个小时，剩下时间都在抽烟。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神要预备他的心能够接受恩典，福音是一个恩典，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想要去接受恩典，他的心一定要先明白自己是需要恩典的。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奋斗了一生，奋斗到今天的这个地步，我们的一生都是靠自己的，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进到一个 point， 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你靠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掌控的，你很多事情靠自己的努力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搞定的，你的人生是需要很多很多上帝的恩典，你的人生是非常有限的。大家也知道我来美国的时候全满头都是黑发，现在基本上一半都是白发，以前还染，现在实在是想算了不要染了，就让它白下去吧。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你都没有办法掌控的，我在这边，我的儿子我没有办法控制他，我的太太我没有办法控制他，我的前途我基本上没有办法控制他，许多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他，日本的地震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他。神一定要带我们进到一个 point，我们明白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明白我们的人生是需要上帝的。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装乐团工作，我有一个同事，他的父亲是个牧师，然后呢他就说，哎呀，陈潇，我带你去这个崇文门教堂吧。我说我从来没去过教堂，我说我很想去教堂，因为每一次圣诞节想去都人太多了。他说好，我就两个就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崇文门。一去了以后呢，结果发现他是唱诗班的，他马上就把我也带进了唱诗班。啊，我第一次去教堂竟然就跑到唱诗班里面去了。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两个走的时候，我看到好多好多人跪在前面那个祭坛那边在祷告。哎呀，当我走过去，那种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当我走过去，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太软弱了，我永远不要成为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哇，我走过去非常不屑的，我觉得这些人怎么能够跪在那边在祈求一个什么东西。我当时在想，即使皇帝在这儿，我也不会跪下来的。但是不久神就在我生命里面开始做工，手坏了，也没有钱，然后已经落到了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那时候神的爱临到了我。当神的爱临到我，我第一次明白这个世界是有神的，真的第一次明白这个世界是有神的。以前觉得这个世界没神，第一次明白这个世界是有神的时候，而且这位神爱我，我就想到第一次我跪在他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心里边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观念。第一，我知道我非常需要神，我知道我是一个人，我知道我是有限的，我知道我非常非常渴望神的帮助。第二，我发现我不会觉得耻辱了。以前我觉得耻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跪在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面前。当你明白你是跪在上帝的面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面前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跪下来不是一种耻辱，跪下来是一个受造物，一个本能的对创造者的一种反应。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明白，在崇文门教堂上那些人跪在那边的时候，那种心态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哎呀，我第一次明白这位神是爱的时候，你整个的心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福音是什么？神要预备我们的生命很多很多，让我们来接受福音。但是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讲到题目是福音的四个特征。但首先我们要问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讲到了，有一次这个远志明弟兄哈问这个小敏说，你告诉我福音是什么。这个小敏说，哎呀，你让我祷告一下。这个小敏就祷告一会儿，然后呢就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哇，远志明觉得这个回答实在是非常棒哈。福音就是讲耶稣基督，其实福音的内容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位上帝成为了一个人，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有永生。这就是福音所有的内容，非常的简单。我再讲一遍，就是这位上帝来到了人间，成为了一个人，为我们的罪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让每一个相信他接受他的人都有永生。这个就是所有福音的内容。当我们了解福音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今天再来看福音的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在这个段经文里面讲到，福音彰显了上帝的公义。这个是以前我常常不太想去明白，也不太想去了解的。我觉得福音都是讲爱，上帝爱我。我记得那个时候唱一首诗歌，刚信主的时候唱一首诗歌，就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对不对？大家都有唱过这首歌啊。是什么使花香，是什么让鸟唱。我今天如果问你的话，你如果没有信主，你是一个科学家，你在想天为什么蓝，因为某些化学成分哈，太阳一照天就是蓝的，是不是？或者那个灰尘在空气里边，草为什么绿，你就说了有什么化学反应，对不对？或者是鸟为什么唱呢，花为什么香呢？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有多少美丽的鲜花，光玫瑰有多少种不同的颜色，每一年的情人节你去给老婆买玫瑰，你看哇，一片不同的玫瑰，还有是黑色的玫瑰，我都不知道这个黑色玫瑰到底是要送给谁呢，婚姻结束了送一个黑色玫瑰啊。所以你看上帝造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花，花为什么香，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为什么我们有视觉有色彩可以来欣赏到这么多不同的花，你们想过？但是玫瑰为什么会长刺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有一个女牧师讲，为什么玫瑰会长刺，让你们不要随便摘看到玫瑰欣赏就好了，不要随便摘，摘的刀没都没有玫瑰了。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福音是讲到爱，但是福音也同时讲到了上帝的公义。什么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就是一个有罪的人，上帝一定会刑罚他的。每一个罪人，每一个罪，上帝都会刑罚的。也许今天不罚，但是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一定会刑罚的。如果用我们今天的例子来讲，上帝的公义很可能就好像警察开罚单一样。我前一段时间又接到罚单，这个早上送小孩子去这个Chinese school 哈，一串家长都左转，那个地方不能左转，结果呢警察藏在对面一个教堂里边，等我们一串的家长哈都把孩子送到那边都左转的时候呢，这警察都从对面走出来了，敲我们的窗户，一个一个全在 line up， 然后每一张写一张罚单，哇！然后呢，最后我上星期一去上这个traffic school， 有一个女的就说了，我开67迈，就给我一张罚单。然后那个老师就问，法官说什么呢？法官说67迈限速是多少？他说65，那你就是超了2迈。我们这个地方是 zero tolerance， 罚。所以你可以看到， 公义就是有罪的人必须要接受刑罚的，而且上帝对罪是 zero tolerance。 大家要明白一个地方，天堂是充满了爱的地方，我相信是充满了爱的地方，但是天堂也充满了上帝的公义，神不能够允许一丝一毫的罪在天堂里边。如果上帝允许一丝一毫的罪在天堂里面，天堂很快就会变成地狱。如果我在天堂里面，我看到了老金的房子非常大，我非常嫉妒，我就去了把老金打一顿，把他的房子抢过来，往到天堂里面马上就变成地狱了，对不对？对不对？或者我在天堂自己弄了一辆车，我在那横冲直撞，那把很多人都给撞得乱七八糟，天堂立刻就会变成。天堂是绝对公义的地方，所以福音首先第一个特征是显出了上帝的公义，上帝一定要刑罚罪，上帝一定要刑罚罪人。这个在我信主以后很多的经历就让我明白，我在信主以前我亏欠许多许多的人，我信主之前我不觉得我亏欠他们，但是信主以后圣灵常常感动我，要让我向这些人去道歉。大家都记得我把庄乐团的演出服就给偷来了，我觉得我拿这个演出服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庄乐团一个月才给我90多块钱工资，这么低的工资我临走的时候把他们的演出服拿走，这不是天经地义吗？结果我就拿到美国来了，结果我到美国来立刻就发胖了，也穿不进去了，你知道？哎呀，实在是。后来信主了，神就常常跟我讲这件事，说你拿了庄乐团的演出服。我说主啊，你是慈爱的。主说我也是公义的，你要对面对这个问题。哎呀，后来我没办法了，我就给我们乐团的这个乐队的这个秘书哈，赵秘书写了一封信，然后呢写了一张50块钱的支票，我给他寄去，我说对不起哈，我以前那个没信主，我把乐团的演出服给拿走了，这个我现在寄张50块钱支票，如果不够的话你到时候再跟我讲。他给我回一封信，他说啊，这个支票退给你，因为后来我们有一次在北京看到你爸了，我们已经跟你爸讲了这个事儿了，你爸已经还了乐团400块钱，所以这事儿已经免了。但是你要了解，在这个经历里边，你慢慢的看到神是公义的，在我们人生里边，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所亏欠人的地方，神会提醒我们要来面对的，甚至我们对着他态度不对，神都会提醒我们的。总有一天在圣经里边，第一个犯罪的人是该隐，这个该隐神怎么跟他说，他说罪会伏在你的门前，有一天罪会追上你的，你一定要去面对这个罪。所以神的福音第一件事情就是显明了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一定会审判罪恶的。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不要犯罪。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今天犯罪的人，有些人是非常恨毛主席的哈。你要了解，每一个犯罪的人神最后都会刑罚的，所以你就等到最后的日子，神一定会刑罚的。所以神的公义同时在福音里边彰显出来。你看在旧约里边，每一个犯罪的人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如果读利未记的话，他必须要牵一个牲口来到会幕的面前，怎么办呢？他要把他自己的手按在这个羊的这个头上，说哎呀，我昨天真是对不起，我打了老婆，这个实在是罪大恶极，主啊，现在我的罪归在这个羊的头上。然后祭司就把这个羊宰杀掉，然后把这个羊献为祭，然后用这个羊的血弹在这个人的身上，弹在祭坛上，这个人的罪就被赦免了。每一次都是同样的，犯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献祭，在献祭之前他必须要把手按在这个牲畜的头上，他的罪就归在了这个牲畜的身上，然后这个牲畜需要被杀掉然后献为祭。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是不能够容忍罪的，而罪是必须要付出流血的代价的，罪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旧约里边，每一个以色列人每一天都要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国家来献祭。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当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说，看哪、啊、这是上帝的羔羊，是为了世人的罪来到人间的，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的。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最后的晚餐哈，那幅画大家知道，最后的晚餐就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和他所有的门徒最后吃晚餐的时候，他设立了圣餐，也就是吃逾越节的宴席。那个时候呢，主耶稣拿起来逾越节的一个饼，把那个饼拨开了，然后对他所有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就是代表了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饭后他拿起那个葡萄汁，然后对所有的门徒说，你们拿着喝，这是我，这代表我所流出来的血，为世上的人所流出来的血。当主耶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到拿撒勒找到了童女玛利亚，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你有福了。然后又说，你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大家知道耶稣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给他说起名叫耶稣，然后接下来就讲耶稣那个，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福音一直在讲到上帝的公义，旧约要献祭，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成为上帝的羔羊，主耶稣最后的晚餐也是在讲他要为世人的罪献上为祭，一直都在讲这个神的公义。当我们看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发现十字架同时也是在讲上帝的公义。一个人的罪是必须要被对付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生里边，我们所有做过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所有做的事情，我们所有的思想，上帝有一天都会审判的。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见证哈，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不是很有名，就是一个歌星叫做赵明，他呢在2003年的这个春晚上呢，和他的太太呢一起唱了一首歌叫做《我爱我家》。那个赵明弟兄呢现在已经变牧师了这个呢这个很好玩哈，他已经变牧师了，并且呢这个他讲他的见证，他说他怎么信主呢，就是这个牧师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每一次好轮到他祷告，他都找一个借口就去上洗手间了，你知道。后来那一次牧师说，哎，我来给你祷告一下。哎，赵明就不好意思说，好，你给我祷告一下。那个牧师给他一祷告，他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说眼睛一闭就好像眼前开始放电影，从他小的时候所有他和他妈妈所有的经历全部一幕一幕演出来，他小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他小的时候这个调皮捣蛋的时候，全部一幕一幕的演。他说他在那哭的稀里哗啦，他一个东北汉子哭的稀里哗啦的。他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知道神是真的。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代表我们一生所有的经历，我们一生里边所有的思想，我们一生里面所有的念头，所有说过的话，上帝都会记录的。我们的灵魂就好像一个电脑里面的一个软件的一个SUV 一样，所有动过的思想全部在那里储存在那里。每一次好像一个人认识主，神把他一生所有的东西全部显出来，那个赵明就信主了。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福音显明了上帝的义，上帝要审判罪恶，上帝审判罪恶是用死和流血要来审判的。所以十字架实际上是彰显上帝公义的地方，上帝在那里审判了所有人类的罪，所有人类一切的罪，用流血和舍命审判了人类所有罪。
所以首先第一点，福音是彰显了上帝的公义。第二点，福音同时也彰显了上帝的爱。我们都知道福音是好消息哈，希望大家不要听到上帝公义的时候都觉得哇太痛苦了，我也是很痛苦，没有人喜欢上帝的公义，有谁不喜欢上帝的恩典呢？我记得我在交际亚的时候哈，临到来到洛杉矶的时候，突然接到三个罚单，连续两个星期之内接到三个罚单，哎呀我简直非常痛苦呢。然后呢就上法庭，然后打电话给一个律师，是我们教会的，他说哈，你去的时候一定要穿西装，一定要打领带，你要穿得非常好，你去了以后呢你就跟法官说我真的是没有罪 not guilty， 然后去了里面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穿西装的，结果那法官第一个就把我叫出来了，他说你有三张罚单，第一张罚单是你超速，你真的超速了吗？我说我记不清楚了，好像没超速，他说那你就免了。第二张罚单，他说你第二张罚单又闯了一个 stop sign， 他说你这个要不要免，我说你就帮我免了吧，他肯定会帮我免。后来呢，哦，对不起，是四张罚单，不是三张罚单，四张罚单。后来他帮我免了两张，后来到第三张的时候，我良心不忍了，你知道？我说那个确实我闯了一个 stop sign， 他说好，那这个就留着吧。下面一个，他说这个我也是错了，那就留着吧，留了两个。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如果我说，哎呀，真的是这个，请你帮帮我，他就全给你免了。那这就是恩典，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恩典，对不对？我们谁愿意经受上帝的公义呢？没有人愿意经受上帝的公义，对不对？如果上帝用公义来对待我们，我一个不好的念头，神就说把他的头砍掉吧。刚一个不好的眼神，神说把他眼睛挖掉吧。一个举手刚要打小孩子，神说把他的手剁掉吧。哇，那这个太痛苦了，对不对？没有人喜欢上帝的公义。感谢主，福音的第二件事就是福音彰显了上帝的慈爱。我们都明白神要刑罚罪恶，这是神的律法，但是上帝的慈爱是表现在哪里呢？大家刚才记得哈，我在讲旧约的时候，每一个人犯罪的人都要牵一个羔羊来到这个面前，他的罪就归在这个羔羊的身上。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了基督的身上，所以施洗约翰说他是上帝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就代表了神极大的一个慈爱，羔羊为我们献上的生命和血来为我们赎罪。福音之所以是福音，因为永生的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刑罚我们，他用了一个代赎的羔羊，把人类所有的罪都归在了他自己的身上，他自己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代替我们接受了罪的刑罚，他自己代替我们承担所有罪的一切的咒诅。所以在以赛亚书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他担当我们的忧患，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没有人喜欢被刑罚，但是神的慈爱显出来是让我们明白他没有刑罚我们，我们本来是应该受罚的。就好像我这个拿了装乐团的演出服哈，最后是我爸爸替我还了钱，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慈爱。后来我有一次回到北京的时候见我爸，我说爸，有这么回事吗？你真的替我还了400块钱？哎呦，我爸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你哈，你少在外边给我惹麻烦就可以了。你知道吗？如果我没有钱，但是我父亲帮我还了这笔钱，你知道吗？你就本来从一个欠债的罪人，你变成了无罪释放。 这个就是上帝的慈爱。我们本来是犯罪的，我们本来是应该受刑罚的，但是上帝他没有把这个刑罚加在我们身上，他加在了自己的身上，他亲自的成为了一个人，为我们的罪承担了所有的刑罚。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代替我们的软弱。弟兄姐妹，你软弱吗？上帝已经代替了你的软弱，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我们是不是为罪而忧患？上帝代替了我们的忧患，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请大家想一想哈，如果你犯了许多许多的罪，如果你欠了许多许多的钱，你本来是应该受死应该受罚的，但是今天有一个人替你受罚，替你受死，并且替你还了所有的债。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没有人的爱心大过这个的。所以福音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东西。福音一方面，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福音，一方面彰显了神完全的公义，他不能够忍受半点的罪恶，所以他要刑罚罪恶，要让罪在十字架上完全的被刑罚。同样的，在十字架上也彰显了上帝完完全全的慈爱，因为上帝没有在十字架上刑罚我们，上帝在十字架上刑罚的是他自己。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明白十字架，你就知道十字架是最宝贵的地方。十字架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何等的公义，同时上帝又是何等的慈爱，也是在那里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其实撒旦可以挑战上帝，他说这群人是犯罪的，你是公义的，你应该把他们扔进地狱刑罚他们。但是神说了，我是要刑罚，但是我代替他们受刑罚。撒旦就无话可说了。所以在十字架上也彰显了上帝极大的智慧。十字架就是这样，神在那里审判了人类从开始到结尾所有人类的罪，人所有的罪都在十字架上，在主耶稣的身上永恒的得到了审判和刑罚。但是同时神在十字架上也永远的彰显了上帝永不改变的爱，在同一个地方彰显上帝永不改变的慈爱。我为大家读几节圣经哈。神在旧约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节说，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当你看十字架耶稣在那里伸开手的时候，被钉在那边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其实很奇妙的哈，为什么上帝要用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们了解十字架竖的这根好，就是在耶稣的死里边人和神永远的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地和天的联系。横的那一根也代表着在耶稣基督里边所有的人类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边彼此的相爱，可以联系在一起。我们都看过彼岸哈，这个彼岸里面讲了许多许多夫妇关系改变都是在基督里面，对不对？对，大家还记得那个第一集里面讲到一个姐妹哈，哎呀跟她先生吵架吵得已经都不行了。后来呢，这个有个基督徒的夫妇就做他们的工作，说哎呀不要吵了。后来两个人终于有一天两个人聊在一起，那个太太终于想说哎说点温柔的话吧。她突然发现那一天她先生白了好多头发，你知道吗？就像我一样。然后就跟他先生，他说：“哎呀，你怎么最近这么多白头发？”他先生一听就火爆了，你知道吗？
这还不是被你气的啊，你跟我吵架，所以我头发就一摔门就走了。好，一看好不容易两个人说句话了，结果两个人还是吵起来了。结果后来终于神的圣灵做工了，那个太太说，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终于在工作的时候突然心里边就被上帝挑动了一下，说你去打个电话给你老公吧。结果他就打一个电话给老公，说老公啊，昨天真的不应该跟你讲，你头发太多白了，皱纹太多了，这个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跟他讲。哇，他先生说，从来没有过，我老婆从来没有过跟我打电话认错的，这个事情好比登月球还难，从来没有过。你看到没有，在基督里边横的这根，就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借着饶恕，借着爱，借着包容，借着谦卑，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人的关系就改变了。我母亲就这样，恨我父亲恨了一辈子，我结婚的时候要把我父亲的名字放在请帖上，我母亲的手听到了以后就一直在抖，你知道。然后他打电话给我的岳母说，我就这一个请求，把他的名字拿下来可以不可以，我就这一个请求。最后没办法，把我父亲名字拿下，把我哥哥名字放上去了，以哥代父。可是后来神的灵在他生命里面感动他，他就亲自去看我父亲，他说要来看他，我父亲很紧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准备一场血战，还是准备最后的一刀呢？两个人就约在一个饮茶的地方，两人见面了。然后我母亲就去了到那儿，然后母亲说先做个祷告，我一祷告，自己祷告，我母亲就哭了。我母亲说，咱们俩婚姻哈变成这样，你有很多责任，我也有很多的错。哎呦，我爸说这句话从他口里出来真是不容易啊，真的是比登月球还难，你知道吗？我们多少的人就是在福音里边，我们的生命才被软化了，在基督的爱里边我们才被软化，那个关系才恢复。十字架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它改变了人和神，改变了人和人，也在那里彰显了上帝的公义，同时也彰显了上帝的慈爱，也在那里把撒旦可以控告我们所有的借口都在十字架上彻底的被除掉了。十字架是非常奇妙的地方。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二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他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说，十字架彰显上帝的爱，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去了自己。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也说，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说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是永不止息。其实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都不是在讲人的爱，那个都是在讲上帝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最后讲到爱是永不止息。福音彰显了上帝的爱。神说他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再怀疑神的爱。神的爱有什么特征啊？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神的爱是饶恕的爱，神的爱是代替我们受死的爱。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就是因为神爱我们。第三个特征，福音也彰显了神的降卑和舍己，并且神的大能。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第十六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会不会为福音为耻呢？那么保罗为什么会为福音为耻呢？有这种感觉哈，有这种趋势。大家
要明白一件事情，在罗马的时代，一个被钉上十字架的人是非常屈辱的，不是像我们今天看的哈，好像主耶稣还有一块布包在那边，其实是不是这样，在十字架上是完全赤裸的。一个人在十字架上钉的时候，他会大小便都失禁的，在十字架上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就是他被钉的时候，他整个身体的重量是挂在三根钉子上面，那个是多么大的痛苦。前两天哈，我这个肾结石又犯了，你知道吗？我这个石头突然就跑出来了。那天呢，我去这个教堂琴，然后呢喝一杯咖啡哈，哎呀，我觉得那个阳光真好，买了一杯咖啡呢，刚喝了三口就感觉哎呦不行了，叫有问题了呢，有开始发酸。因为我已经出来很多肾结石，每一次发酸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石头快出来了。哎呀，然后就去浇，浇到我忘了第几个的时候，我已经不行了，你知道，那个汗已经开始流下来，我说不行了，我得回家了，你知道。然后我就把后边的几个学生看在这儿，然后我就开车，哇，那一个小时是塞车的，那一个小时到十分钟，那简直是人间地狱啊。人家说肾结石出来啊，很像生孩子，你知道？你想想，这个我在经受生孩子的痛苦，哇，那块石头简直是，我到了一个地步，停下的时候，我要把那安全带赶紧给拔开呢，哇，在那里拼命动，拼命拿手掐，哇，那个整个人哈，那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半差不多，基本上已经哇，到了家了以后，勉强的走上去，然后拿了一颗那个止痛药，是那个时候我动手术的时候医生开给我的非常强的止痛药，吃了一颗，然后就昏倒在床上。半个小时以后药性开始发作，我就觉得那个疼痛一点一点的减弱，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药性全然发作，不疼了，终于可以在床上站起来了。我老婆说，哎呦你好了。我说你刚才啊，看我疼成那样一点关心都没有。我说我有问，他说我有问你啊。哎呀，这个你看，这关键的时候没有得到老婆的安慰。哎呦，那天真是那个疼啊，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整个的身体挂在三根钉子上面，那个疼痛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人家讲的十字架上的那个人的心跳可能会跳到最后会跳到300多下一分钟，那个干渴，他要呼吸的时候他需要用脚来蹬起来，然后手拉他才能够呼吸，他吸一口气他就又沉下来了，非常非常痛苦，那个是极度的一个痛苦。所以保罗说，在罗马的文化里边，一个被钉上十字架是最屈辱的，是一个失败的，是一个最不耻的。但是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福音本身讲到了耶稣基督的降卑，因为犹太人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呢？因为犹太人的观念是，这一位神来到地上的是一个极伟大的君王，要带领整个以色列人，整个控制全球，以色列要成为万国之国。但是神没有这样，神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降生在马槽里边，长在拿撒勒，是在一个木匠的家里边，是一个最平凡的人。所以当主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在讲他是拿撒勒出来的。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就好像有人说中国一个什么特别小的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一个小乡村，这个地方能出伟人吗？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主耶稣是生在马槽里边，长在拿撒勒，是一个木匠，是一个最平凡最平凡的人，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是极度软弱的。但是在上帝的降卑里边，上帝彰显了他的大能，在上帝的舍己里边，上帝彰显了他的大能。怎么彰显他的大能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永远的胜过了死亡。借着耶稣基督的流血，耶稣基督永远的洗净了人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降卑，今天我们 永远的可以和这一位上帝来认同。他认同我们所有的苦难，他认同我们一切的伤痛，一切的病痛，一切的灾难，一切的屈辱。今天一个木匠可以和主耶稣认同，今天一个卑微的人可以和主耶稣认同，今天一个不识字的人可以和主耶稣认同，今天一个罪犯可以和主耶稣认同，今天一个非常耻辱的人可以和主耶稣认同，今天一个无产阶级也可以和主耶稣认同，因为主耶稣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所有的人借着耶稣基督的降杯，都在基督那里找到了认同。
我有一个同学哈，他这个见证非常感人的，是在我神学院的一个同学，现在也在做牧师。他呢以前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修电的一个人，他呢都是去修那个高压电。他说他修电的时候最怕就是他附近哈有一个大货车路过，他说一个大货车路过的时候哈就会有震动，一震动的时候那个电压哈有可能会爆炸，一爆炸那是在刹那间非常高的温度。他说有一次他在一个地下室里边正在那修的时候，上面有一个大货车就过了，他说只见眼前一片亮光，然后就不省人事了。他醒来的时候他所有的手全部烧掉了，就那个皮肤全部烧掉了。所以他躺在医院里边做了许多次许多次的植皮，当我在神学院上他那个手还在植皮，那个手两只手。他说他在医院里边痛的简直是痛的不行，打很强的止痛针都不行。他说有一天晚上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他老婆睡在旁边已经睡着，他也不好意思把老婆叫醒。他说他痛的简直是非常的，那个时候他跟主祷告，他说主啊，我实在是太痛了，你来救我。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印象，他说主耶稣好像似乎走到他的面前，然后主耶稣把钉痕的手伸出来握住他的手。他说非常真实，他说握住他的手，他说他身上那个所有的那个疼啊都从他的手上转到了主的身上。他说就那一刹那他突然就睡着了，这是非常真实，是他自己在神学院里面做的见证。我们看到他的手不知道植了多少次皮了，你知道吗？当我们在病痛里面的时候，上帝与我们认同。所以在以赛亚说，他说他担当我们的忧患，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透过鞭伤除去我们的咒诅，他透过刑罚赐给我们平安，他透过降杯让我们高升，透过贫穷让我们富足，透过舍命流血把永生带给我们，透过牺牲把神的爱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的第三个福音的彰显，是显出他的降杯，显出他的大能来。第四个，福音也显出了神的恩典和公平。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不是我们赚来的，不是我们工作的，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我们有资格我们可以拿到的。恩典就是白白的。其实当我们看神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都是恩典，空气、阳光、雨水。有人跟我讲他说所有神的东西都不要钱的，人的东西都要钱。当人把神的东西变成要卖钱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很糟糕了。你会发现现在水开始要钱了，对不对？水开始要钱了，对不对？你要喝到，在日本你要喝到干净的水你得花钱，对不对？有一天如果污染到一个地步，你想喝水真的是要花钱，每一个水都要花钱的时候，哇，那这个很糟糕。但有一天空气污染到一个地步，你吸气也要钱的时候，那很惨了。每个人都偷个氧气瓶是吧，带个氧气罩，哇，这很惨。你说所有神的东西都不要钱的，阳光不要钱，雨水不要钱，大地不要钱，所有神造的一切的东西不要钱，但是人把神造的东西据为己有，把它卖成钱，这个就是人现在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神所有的东西都是恩典，神一直是用恩典来对待我们的。所以神要白白的把永生赐给我们，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也是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永生是上帝白白的恩典。福音的第四个特征就是福音显出上帝的恩典来，神要把这个恩典白白的给你。所以在保罗说 他这里说福音是显明出来，他说这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福音带给我们的是恩典，神要把这个恩典白白的来赐给你。不是我们需要去换取的。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哈，福音是一个神的恩典。如果任何人说你要需要你的工作，需要任何的东西才能够得到这个福音，是把福音篡改了。福音是神白白的恩典，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得到的。神的东西都是白白的，其实福音是用无比的代价来做成的，因为耶稣基督替你付了价钱，所以福音是白白的。接着要问一件事情哈，为什么神要把福音变成一个恩典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今天哈福音不是一个恩典，你会发现所有进到天堂里边的人哈都是很怪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天堂里边，你如果不是恩典的话，你在天堂里边你会突然发现一个人在那自夸啊，也许是我们教会的某一个弟兄哈，在那自夸说：“哎呀，你看你们怎么配进天堂呢？你看我。”我是最好的一个人，我在地上做了多少的好事，我才进到天堂啊！现在所有的人都哇非常自卑。你知道在天堂里边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自夸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凭着上帝的恩典进到神的国里边的。你也看不到一个人在天堂里边很生气，他觉得神对他不起，怎么天堂里边每一个人都这么样的差，只有他是最棒的，他觉得只应该他进天堂，其他人都会关在门外，天堂里面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天堂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感恩的，每一个人都是喜乐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都是蒙了恩的人。所以天堂里面充满了一群感恩的人，充满了一群喜乐的人，充满了一群谦卑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蒙了恩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自夸，每一个人都不会骄傲，每一个人也不会生气。你也不会在天堂里面看到一个人非常的狂妄，走在天堂的大街上趾高气扬。你会发现每一个进到天堂的人都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进到天堂里边，以一个蒙恩的人进到天堂里边，你才会知道谦卑，知道赞美，知道感恩，才会彼此以恩慈相待，才会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谦和，彼此饶恕。所以神要用恩典来对我们。福音同时也显明了神的公平。最后在这里讲的，他说因信得生。你看啊，神没有说好一个得着福音的人必须是一个白人，神没有这么讲，对不对？也没有讲一个得着福音的人必须是一个中国人，也没有讲一个得着福音的人必须是一个百万富翁，也没有讲得到福音的人必须是智商150，也没有讲到这个得到福音的人必须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长相非常不错的，都没有。神说这些都不是得到福音的条件，得到福音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接受福音的人。而信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天生，我们与生俱来，我们都有信心。高智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长得美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财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教育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信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每一个人都是有信心的。当我递给你一杯水的时候，你愿意接过去喝，这就是信心，因为你相信那杯水里面没有毒。你可以看到信心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地方都在彰显，每一个人都是有信心的，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各种的种族的人都有信心。所以神说以信心来决定，所以在这里讲，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福音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显明上帝的公义，第二个特征显明上帝的慈爱，第三个特征显明上帝的降卑和大能，第四个显明上帝的恩典和公平。弟兄姐妹，神是恩典的，神也是公平的。今天神把福音给你，是一个公平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接受的。这个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神是一位公平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请大家也特别的为5月21号和22号的布道会祷告，好不好？啊，让我们每一天都为这些事祷告，啊，每一天都为布道会来进食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的福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得明白，每一个人都愿意来认识你，接受你无比的恩典。主啊，你是何等的恩待我们，主啊，当我们信你的时候，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极大的恩典，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永生。主啊，我们永远的感谢你，主啊，主啊，让我们都得到你最大的福分，主啊，最好的福分，主啊，你。